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嘉妍呢继续在这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这个礼拜里面加入空中辅导我们这个节目的大家庭当中。我们这个星期呢已经是一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了，今天有点特别，1月26号这个日子了是我姐姐的生日，我想在此呢借用我们空中辅导这平台祝福我的姐姐身体健康，还有呢希望她可以跟我一起继续的快快乐乐的一起共度我们余下的那些人生路啊。我们人生呢除了有我们的另一半，如果您已经结婚，那你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家庭，你的丈夫，您的妻子，还有你的儿女，你觉得这些都是你人生很重要的部分，对吧？不过我觉得原生家庭里面的兄弟姊妹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家人，他们跟你呢是在一个共同成长，小的时候跟你一起玩，跟你一起去面对各式各样的大小事的，这个人都很重要。当然嘉妍不知道呢您家里面的手足跟你的关系好不好，我真的很希望如果你已经真正的信耶稣了，您跟你的手足如果一直以来关系是比较冷淡的，或者是现实的环境很少去问候大家，倒不如在新的一年试试看，拿起你的手机向你家里面的手足们发一个短信啊，或者是一个小小的问候给他，今年有什么计划呀，要不要约出来吃个饭见见面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对待别人好，但是别人对我们不好，没有一个相对啊，不是一个公平的等价交易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很吃亏。特别是在婚姻的当中，我们真的听了好多在一个不相等的一个状况里面的一些夫妻相处，无论是在身份上的不对等，又或者是永远有一种观念，妻子呢付出的一定要比丈夫多，因为呢大小事都是妻子来管家，那丈夫就要去对外打工，很多时候都不在家的，不过一回来呢丈夫又要自己做主，又会大模大样的要这个太太去服侍他呀，又需要这个孩子去尊重他呀，可是自己没有想到，如果你一天到晚都不在家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奢求你的家里的人啊都会用对等的爱去爱你呢？我们不能够单靠自己这一种很狭制的观念，觉得我对你要十分好，你对我都是十分好，这个才叫公平。如果得不到相对的爱，我们就不会付出，这个呢也是有限制的爱。以下呢我们就一起来重温格林卡博士他在夫妻相处之道当中教导的一个很好的课题，我们今天将会谈到顺服、接纳、爱彼此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葛博士你好吗？
很好，谢谢，大家很好。
那今天其实苏琪要跟葛博士讨论的就是有关于圣经当中如何看这个冲突。在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呢，上个礼拜我记得跟葛博士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讲到内地很多的夫妻呢都因为各自出外打工而分居两地。那葛博士呢也给我们了一些建议，就是说当夫妻两个人分开的时候呢，应该去想一想这个分开带给孩子的影响有多么的大。那我相信对听众朋友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夫妻他们到外面去打工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家里面更富裕一点，带给孩子这个更好一点的条件，比如说让他们有机会念书啊，或者是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那这样的想法到底对不对呢？
其实这样想法也不是不对，因为每个父母都希望能够多给孩子一点，只是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觉得我们是把最好的给孩子，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个对他们不是最重要的，
对孩子来讲不是
最重
要
的,
重
要
的，
对，只是我们父母以为这个是很重要，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的。第二就是说，其实在一个就是说经济的困难当中，其实我在想就是说有一点，如果我们很清楚神的心意，希望我们能够做好一个父母，神的心意是说希望我们有个很好的家庭，希望我们夫妻两个人能够同心合意的生活在一起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是神希望为你定的心意，那我们就可以相信就是说，就算我不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家里经济可能不是很富裕，但是我还是相信神是一个供应的神，神是为我们的困难他会找出路，在这个困难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到神是如何的信实，神是如何的爱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方式去做可以帮助我自己，但是这个就是把你夺去的一个什么机会呢？你夺去一个机会去经历到，如果我们倚靠神的话，神给我们的是更加的丰富，神给我们的是出乎我们的所想所求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自以为很智慧，我们做一些为我们做的决定，但是很多时候如果那个决定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的话，神的祝福还是会祝福我们，但是会有很多的一些的我们自己决定所引申的一些后遗症，一些的后果，我们自己还是要承担的。所以我想我们就是都要学习也有信心的操练，就是说我们只要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神要为我们开路，神会帮助我们去改变，而且我们过程当中我们更加能够经历到神是怎么样的信实的神，这个很宝贵的，我们说。
而且这一个呢也是让我们灵命能够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
那这个信心的功课非常非常的重要跟宝贵。我也非常赞同葛博士所讲的，就是说你真的是要知道孩子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不是像父母所讲的用金钱就能够满足他呢？那可能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跟你陪伴他呢是用金钱买不回来的。
对，
很多的父母孩子小的时候就出去赚钱，等他觉得哎，现在孩子差不多大了我要陪他了，那个时候孩子就不需要你了。
对对，
孩子就觉得啊，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
对，
但是现在呢我不需要你了，你又回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爸爸妈妈的真的是要有智慧，首先要明白神把这个家给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应该怎么样去维系一个幸福的家，让神得荣耀，这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圣经当中怎么样看这个冲突。
所以这里讲到丈夫是家里的头，所以呢妻子呢就需要顺服丈夫。
对，
而且呢最后讲到什么，你们要彼此顺服。
对，
我想这个彼此顺服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发现就是说丈夫跟妻子其实都看到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优点，不同的缺点，所以呢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好，就是说如果我们两个人可以彼此同心合意的话，我们都能够 更发挥神那种给我们美好的一种的福气在里面，我们可以发挥出来。
嗯，
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两个人在配搭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能够让，如果大家有很多分歧的时候，怎么样去决定要怎么做呢？
嗯，
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说丈夫还是要说头。
嗯，
所以呢，现在有很多常常问题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其实呢，现代的中国的男人非常的懦弱，然后呢，中国的女子越来越强，
女强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在香港。我不知道格博士有没有这种感觉。那我自个儿现在在香港的时候，就发现哇，香港的女人太厉害了。
对，
我反而我看不惯，我看不惯。
所以呢，这种发展呢，以后的造成是什么样呢？就是说，那种女人越来越强的话呢，她们慢慢就发现很痛苦。
嗯，
因为他们心里面其实很需要一个男人来保护自己，来帮助自己。
对对。
但是呢，好像呢，有一个男人在旁边的时候，又觉得他不够强。
嗯。
好像觉得不能够信任他。
嗯。
好像觉得他好像不够好。
嗯。
然后呢，还要去改变他，对吧？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对我们女性来说呢，也是一个。就圣经的教导是个很重要的学习啊。如果一个婚姻家庭要幸福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把应当尊重的给丈夫。
嗯，
如果我们不尊重我们丈夫的话，这个丈夫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好处的。
对呀，
你是你的丈夫，你不尊重他，他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嗯，
你根本就不接纳他嘛，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既然你嫁给他的话，你就要学习去尊重他。
嗯，
并且呢，就是说去慢慢的去透过顺服他来帮助他。
嗯，
这个其实过程当中。是有点困难的，
嗯，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圣经这样教导我们的时候，就要这样做。
对，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还是相信，就是说呢，最后我想就是说，一个家庭的幸福，就是说，当丈夫能够做丈夫的部分，
嗯，
妻子可以做妻子的部分，
嗯，
彼此同心合意，那就里面就真正得到幸福了。
对对，
所以一个女人还是最后还是要。能够学习去爱你的丈夫，顺服他。虽然有些地方他看不过眼，虽然觉得他还是不够好，
嗯，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吗？前两次说他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投射
在他身上，
你自己不能接纳那些部分。所以你如果你开始去学习接纳自己，就把它看成是说神给我的一个生命中的学习。
嗯，
对方我不接纳他的对方，就是我自己要学习，我要成长的地方。当我开始去学习成长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其实他就是神给我生命中一个祝福。
嗯，
因着他，我的生命可以被改变。
对，
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怎么会改变？
嗯，
我们人都是这样子。我自己一个人住，我很舒服，因为我不需要为什么人去改变，我就老我的基因生存下去。但是当我们身边我们很爱的人的话产生摩擦的时候，我们就为着要爱他的缘故，
嗯，
而去处理自己的问题。
嗯。
所以为到其实你可能你不接纳丈夫的部分，为他感谢神，因为神放在他在你生命当中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我们来改变我自己。
嗯，
当我改变了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丈夫。
嗯，
当我不同眼光看我丈夫的时候，我对他的一种的我自己的愿意学习改变的时候，也成为他的鼓励，他的支持。神在每个人身上的改变有不同的时候，
嗯，
有不同的过程，有些人快一点，有些人慢一点。但是如果我还是相信，你记得就是我们的婚姻不是因为我觉得他很有能力，而是因为我觉得相信神在我们当中，
嗯，
神是会为我们给我们最好的祝福。虽然他不是我理想中的，但是因着神在我们当中，我们还是 会得到祝福，我们会因着他我生命被改变过来，
嗯，
而他也因为我的改变得到祝福，他也学习去改变。
对，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现代婚姻要能够走出这个现在的危机，这个很重要的历程。
嗯嗯，做妻子的怎么能干呢？我常常也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特别夫妻的，做妻子你怎么能干呢？在丈夫面前还是装自己娇弱一点，那让丈夫觉得啊自己很有能力，很有能耐，可以帮助妻子。
呀、yeah, ，我想把这点讲清楚。
嗯，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你应该装了一点。
嗯，
但是我就觉得，从心理学角度说，我们不是装一点。
嗯，
其实你看，越强的人，
嗯，
其实内心越脆弱。他不
脆弱，表面上很刚强，
对对、嗯。所以他如果不脆弱的话，他不需要表达的这么刚强。
嗯嗯。
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些很强的女人，她们就是很像很执着、很有能力。其实她们里面是非常脆弱，
很需要
被爱，很需要很孤单。
嗯。
所以我不是叫她们装，我说你要去。能够去经历到看到自己里面的懦弱、
嗯、
看到自己的脆弱，把这个部分告诉给你丈夫，
对，
对、嗯、然后他才明白你的需要，然后他才能够成为你的安慰、
嗯、
才来帮助你。
嗯，
我们不是装出来了，我们是要真正去看到自己这个方面的缺乏。
嗯，
这样子表达出来的话呢，那对方就能够明白我们，我们也发现到哦，其实我最不好的地方原来他都能够接纳我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懦弱的丈夫好像他们没有能力，但是他们的包容性非常好，对，他们常常是非常能接纳我们的人，所以他的接纳是成为我的生命的医治，神透过他来医治我的脆弱，让我觉得原来我的脆弱不需要再隐藏了，我可以大方一点表达出来，别对方还是会接受我的。
嗯，所以做妻子的如果觉得丈夫很弱的话，其实那不是弱，而是他是很大方的在那里包容你接纳你。那做丈夫的呢，我相信听了葛博士的分享以后，我相信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说妻子怎么刚强怎么能干，也是他心灵里面还是很脆弱的，
对，
很需要丈夫的爱，丈夫的接纳跟包容。
对，
所以今天你的妻子如果多刚硬的话，你也不用怕，你用你的爱去帮助你的妻子吧。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宝贵。夫妻相处我觉得真的很重要的，像葛博士你刚才分享的，就是说要认识自己，首先一定要认识自己，之后呢就要接纳自己，改变自己。当你能做到这三方面的时候呢，就能够借着对方的生命来改变你自己。
对，
对方看到你改变的时候，他自然也会得到祝福，也愿意改变。
嗯，
那我自己呢也在学这个过功课。我觉得我刚结婚的时候呢，也像葛博士所讲的，就是哎，怎么对方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怎么东西摆的不是这么整齐那么不整齐，原来很多投射的问题在里面。但是我也在神面前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说不要尝试去改变对方。
嗯，
你改变对方的时候呢，两个人的关系会越来越不好。
对，
只有你肯在神面前就是让神介入在你们当中改变你自己的时候呢，真的是神眷顾这个家，两个人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
嗯，
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应该顺服丈夫。但是我们内地呢，很多的姊妹他们的丈夫都没有信耶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妻子看到丈夫某一些决定是不合乎圣经的一些原则的话，那做妻子的怎么办呢？
那我想就是说，做妻子的还是有责任，把一些的真理，一些的他看法跟丈夫去商量。可能丈夫不一定会接受，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他不是用这个角度去看，或者他不接纳一些的论点。
嗯，
但是我想就是说，我们做妻子的还是要最主要是说，慢慢去让他感受到，就是说，在神的真理当中那种的帮助。
嗯，
所以可能他不一定接受，你可以至少把它跟他分享，然后也是慢慢去接纳 他一个成长的过程。
嗯，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都要学习成长，
对，
但是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些人快一点，有些人慢一点，有些人在前面，有些人在后面，不是无论你在什么阶段，你还是能够去尊重对方，也是在慢慢成长中。
嗯，
对方的速度，对方的那个程度不一定跟你的期望一样，但是神还是在工作，神还是会改变他。所以既然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要有相信神说，当一个人信主，他和他的一家也要得救。所以我们还是用爱当中去包容，去把真理告诉他，但是如果他不接受，也只好持续为他祷告。我觉得祷告很重要，
对对，
因为祷告能够是帮助整个家庭行在神的真理当中，有神的祝福的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改变人，有很多时候我们是我们能力之外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祷告，相信我们按着神的真理去祷告，按着神的心去祷告，神就要听祷告，神就要施行奇妙的改变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最主要的是做妻子的要有盼望，要有相信神要继续的爱这个家，神要帮助你丈夫。所以如果你能够生命当中有那种的神里面经历到神的信心，看到神怎么样是真实的在你生活当中去活出来的时候，你跟他分享的时候，他慢慢会看到，哎，真的是，哎，啊，你祷告蛮有效力的，真的啊，你上次为我祷告，神就这样为我们开路了。
对
啊，所以有时候从可能在理性上他不一定会接受信仰，但是从祷告当中，他生活当中，他体验到，哦，这个神就好像蛮灵光的嘛，啊，这个神好像不错的帮助我，啊，真的是祷告之后，我好像心里面感觉舒服一点。所以做妻子的可以多，为先生祷告，或者是甚至我们在一起祷告，他困难的时候跟他一起祷告。他可能因为他心里面很困难，所以你跟他祷告，他不一定会拒绝你。
对，
你就跟他祷告，祷告当中他就慢慢感受到这个神了，而神就会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要就是说能够相信，就是说这个只要我们愿意继续的真理跟爱去在家里面跟我们丈夫相处，慢慢他会看到这个神是真实的神。
对，对，按照彼得前书第三章的教导，妻子的好行为呢也能够改变丈夫，所以继续的为丈夫祷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最后呢，也想请问这个葛博士，夫妻两个人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怎么样来坚守这个真理以至于不犯罪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犯罪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情绪，让我们觉得好像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对，
所以那个犯罪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脾气啊，会骂人啊，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决定，做一些行为出来会伤害对方啊，这些都是其实是很多时候反映到我们的情绪里面，我们自己好像觉得很难受，控制不了，我们就会做一点事情让我们感觉到舒服一点。比如说我觉得他不好，如果我骂他的时候好像感觉到就是说那种情绪有点释放出来，或者是我们希望把一些我不接纳他的地方，我有想改变他，我怎么办呢？我就背后做一些的事情，我不告诉他，我背后做一点控制他的行为。我们妻子很会做这个东西。
对，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想，哎，好，他不听我讲，好，我就用别的方式去跟他斗啊，怎么样去逼他啊，好像让他能够就范啊，达到我的目的啊，等等，这些都是会造成我们的生命没有行在神的真理当中，会影响我们夫妻当中的关系。就是很少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对孩子也好，对丈夫也好，我们有时候会讲谎话，
说谎
、有时候我想，哎呀，我讲的这个真实他不喜欢，我说谎没关系，一句
撒个谎吧，不要急，
对，但是呢这个谎呢就以后种下一些的问题，孩子开始相信，看看，哎，这个妈妈怎么，或者爸爸怎么会讲话不算数呢？然后配偶看到，咦，他这样子讲，后来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很多时候这种小事情我们要注意，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我们觉得不想面对问题啊，一时的情绪的一些控制不了啊，一些的方便啊，我们就会做一些事情当中会伤害我们跟家人的关系。 我们这些都要，所以常常要每天要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有安静的时间。
嗯，
除了祷告，除了看圣经，我们需要写一些我们叫杂记。杂记意思就是说，把你里面每天的感受把它写下来。
嗯，
为什么要把写下来呢？那个感受就是往往控制我们每一天的行为。我们会为什么会做这些决定？我们会讲这些话，为什么这么表现？很多时候是冲我们感受来控制我们的。
嗯，
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每一天的感受，我们要把这个感受带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安慰我们，去了解这个感受跟我以前的经历有什么关系。
嗯，
我怎么样去处理的时候要了解我背景，哦，原来这个是跟我以前的童年的经历，那我到童年经历当中去邀请耶稣进去帮助我医治我，这些都需要去处理。如果我们情绪自己管理的不好的话，我们自己管理的不好自己，我们很难能够跟别人相处。
对对，所以葛博士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心里的感受写出来，去整理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真的是让神赶快来帮助我们去面对处理。
嗯，
还有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
嗯，
我自己也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当我跟神的关系好起来的时候呢，跟丈夫、跟孩子、跟家人的关系，
嗯哼，
就会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了。
对。
那如果我跟神的关系很疏远，这个灵命也不长进的时候呢，就不容易行在这个真理上面。
对。
那个时候家庭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彼此伤害。
对。
伤害家里面的孩子啊，伤害丈夫或者伤害自己的妻子。所以还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呢，要回到圣经里面，回到神面前，特别是一些没有信主的这个丈夫啊，这些姊妹们要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知道要付很大的代价。那刚才葛博士也提了，就是要有信心，要有盼望，一定要让神介入在当中。丈夫做的不对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个勇气呢，告诉对方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能够讲出来。
嗯，
然后呢，就算是他不听，我们也不要灰心，继续的这样做下去。
对。对，
非常谢谢葛博士。最后请葛博士给他们一些劝勉，好不好？
嗯，好啊。我想这四次我们都讲了很多，那个夫妻的关系怎么样去处理冲突，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对，
不容易去处理。我们想，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最主要是说，可能你听到很多之后就想啊，糟糕，我很多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我很多很多自己问题，这些都是很难面对，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或者你觉得很灰心，感觉到很内疚，自己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或者自己不是个好母亲，不是好太太。其实这一点都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人。
对。
所以不要因为自己做得不好而灰心，而是因着自己不好的话，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能力、神的恩典。
对。
所以神对我们每个人就很奇妙。所以很多人说啊，我很多痛苦过去，那些痛苦过去为什么会有这么痛苦呢？但我想，我如果没有痛苦的过去，我们不能够体谅到神的爱有多大，神的恩典有多好，神对我们接纳有多好。当我们明白到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嗯，
我们就明白到其实自己也不过如此嘛。
嗯，
那他们也是差不多嘛。所以我们一起都在神的恩典当中去成长。所以有勇气去跟别人说，对不起，我有做得不好，请你原谅我，请你下次我在做的时候，请你提醒我，帮助我去改变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夫妻跟家人需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学习要我们为他们道歉，在神面前认罪，我们需要彼此宽恕，彼此接纳。当着我们有接纳有宽恕的话，神的爱带在我们当中，就能够有能力改变我们一家。
谢谢葛博士发自内心的这样的分享。那听了这四次的葛博士的分享，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也盼望你能够写信给我们。我相信我们愿意为你的家庭继续在神面前守望跟祷告的。谢谢葛博士。
好。
像高山巨木，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是我的福杯难移。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
听过这一首歌曲，来自申命和林良堂他们自己的创作《您的爱不离不弃》。歌词里面说到啊，神的怜悯跟爱呢，就是这样不离不弃的，还在我们敌人的面前呢，为我们摆设筵席，使我们的福杯满溢。福杯满溢这四个字也是在新的一年呢，我们很常会挂在嘴边，想要来祝福身边人的。有兴趣的话，把它写成这个挥春，贴在自己的家，这个福杯怎么可以满满的拥留啊？当然就需要支取上帝这个不离不弃的爱了。这样子你才可以呢，用不离不弃的一个爱的态度去跟你的儿女沟通的。以下就让我们听听舒博士谈子女教育，他会提醒我们，基督徒父母最重要的就是要以我们的信仰为标准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听听。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全家只听一位，这是为什么全家要一起读圣经。我跟我孩子一起读圣经这个行动，就告诉我的孩子说，我跟你一样，我们只有一位老板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对不对啊？如果你这样学的话呢，我担保你的孩子不会叛逆，因为他没有东西叛。叛逆是因为你说听我的话，一个六岁的孩子说，我爸爸要我坐下来，但是我心里站起来。青少年叛逆不是到青少年，他早就叛逆，不敢反出来而已啊。所以你会发现青少年的叛逆呢，很奇怪，他不是为了这件事情， 他是为着叛逆而叛逆，对不对啊？不是为着那件事情本身，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为什么他就故意不要？我说那个很难看，为什么他就故意要？对不对啊？因为他是已经到一个程度，他说总之父母亲不讲理了，我什么都叛。其实他的叛可能是很小，两岁都已经在叛逆了，因为他觉得你不合理，对吧？所以不要把自己当作上帝。爱的沟通，刚才我们讲过，你去学习讲给孩子听，妈妈很爱你。跟着我们刚才讲的，如果孩子做错什么东西呢，第一样，错的标准不是我的，错的标准是耶稣基督的。然后你要教他不要在人家的面前，记得吗？然后不要发脾气。你如果在家里呢是一个温柔的人，你知道在家里不需要大声吗？很多父母亲呢是要大声孩子才听，对不对？如果我没有这样大声的话，他们不听，那是因为你训练他了。哦，你煮了饭，吃饭啦，没有人出现。等一下你就大声一点，吃饭啦，没有人出现。啊，第三次，我煮了这么辛苦，为什么你们不来吃？哦，现在每一个人都来了啊。然后就低着头就吃了自己饭，就走掉了，浪费你的精神，做了那么多东西呢，你希望可以全家人快快乐乐有谈有笑，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这么简单的东西叫他们吃饭，用错态度，很浪费。我在家里我从来不需要大声，我开始做饭，我给我自己只有半个钟头啊，不可以用那么多时间，我就告诉孩子说我们在半个钟头吃饭，等一下我就告诉他们说还有15分钟我们就要吃饭了，等一下我说现在只剩下10分钟了，你们预备啊，你们说电脑啦什么东西你就预备关机啦。好，5分钟的时候我就说谁可以来了，我们就可以来把那个用的东西摆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从来不需要大声，因为我训练他们只要你给他们足够的时间预备是合理的，你不能立刻人家做事情做一半说立刻过来，那不合理，对不对啊？就像要出门也是常常这样子，突然间要赶快要出门，不合理的，你没有给人家预备。我怎么样学来呢？有一次我们在教会，一对我们很好的朋友说礼拜六过来我们家里吃饭，我跟我先生看了我们时间可以啊，所以我们就答应他礼拜六早上的时候就跟孩子说今天晚上去某某叔叔家里吃饭。我4岁的孩子告诉我为什么你没有早一点告诉我，我说你没事做吗？你没有什么约会吗？他说但是我需要心理上的预备。我说对，要是我也需要心理上的预备，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的时候做错就会学了啊，所以你有这种的开放的心态，你可以在孩子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圣经说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不对啊？我们华人说三人同行，对啊，虽然他是孩子你可以学的啊，他是老公公你也可以向他学习的。所以这些我们去学，你照着圣经的真理去行的时候，你会看见你家里的气氛不同，你家里可以充满着爱。进来的统计，现代人忙得要命，你们是不是这种人啊？所以忙得不得了，所以统计说做爸爸的平均每天只有10多分钟跟孩子见面，是不是真的可怜哦？所以你没有什么时间跟孩子见面哦，所以要减短不必要的时间，可以减短的时间就减短啊，不需要在外面的时间就减短，因为你的孩子很快就会长大。有一个笑话，他这个孩子呢去打球，说爸爸你来看我打球，爸爸说我很想，不我现在忙得不得了啊，等我有空我一定去看你打球。那个孩子呢去咱们学校有什么比赛，爸爸我们有什么比赛你来看我们啊，爸爸说对不起啊，我很想去，不过现在没空，我有空我就会去。孩子长大了去了大学了，那放学回来的时候啊，爸爸就说啊，孩子很高兴你回来了啊，我们啊哪一天我们一起去吃饭。孩子说啊，对不起我爸爸啊，我很想跟你吃饭，不过我现在很忙啊，他说对不对啊？孩子小的时候很短很短的啊。我们以前每年我们有4个长旅行，就是2个周末 跟中间那个礼拜啊，我们一家就到处去，一年四次。现在我们要一家每年一次都不那么容易哦，晓得吗？啊，所以你要争取他们小的时间，所以你不需要花很多钱也可以旅行的啊。你们就在附近，你也可以看东西的。重要是你跟孩子在一起，特别是男孩子。我的观察啊，你们可以告诉我是不是真的？我的观察，女的谈话比较容易，男生是要做事情才会讲话。一起去打球啦，一起去爬山啦，一起去做什么事情，他所以才会这里一句那里一句，是不是这样子啊？女的不需要做什么，坐下来他们就会谈话。男生就好像要做一些东西，所以呢，如果你有儿子的话呢，做爸爸的你要特别安排一些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啊。所以你们现在多数是一家一个而已啊，好，所以很容易办啊。所以你就带着你的孩子，哎，下个礼拜六，爸爸有些时间，你想做什么？爸爸跟你一起。孩子说我要下棋，哦，你就跟他下棋了。孩子说，嗯，我想去那间吃冰淇淋。他说好啊，我就跟你去吃。你有一些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你才有沟通，你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OK， 因为很多说我们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因为年轻人告诉我，我在家里是一个人，我在学校是另外一个人。哇，你了解你的孩子吗？可能你见到的只是半个，还有半个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对不对啊？所以多一点时间跟孩子。
父母可以把握时机，引导孩子挑战自我。比如说，这件事对你来说好像挺简单，你想不想挑战更高难度呢？
用问题来引导孩子做任务，让孩子表达他想不想做，只要是他自己决定要做的，而不是出于家长的吩咐或者命令，主动权就在他手上，他会更加积极地完成。
愿主赐我们恩典，陪伴孩子一路成长。
空中辅导，感恩有您。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短信回应这个部分。那么我们在这个信箱里面呢，都收到了很多弟兄姊妹呢，他们每一个月都是不辞劳苦的写下了好多他们自己的分享啊等等。我每一次去找他们的问题，发现原来不知不觉已经累积了很多，而我们也解答了很多。但是呢，有一些问题呢，就是一再出现的。我发现，这些一再出现的都跟情绪或者是我们婚姻关系上有关的。今天呢，我就找来这一位的听众，她应该是姊妹了。她呢就跟我们分享，她过去曾经有一段婚外情，因为呢已经断掉，不过自己呢在情绪上呢还是有一些的思念，结果就卡在当中，陷在一个叫做内耗中，觉得她自己走不出来了。她说读经祷告都觉得没有力量了。心里呢总是有牵挂，特别牵挂这一段感情吧。有想过呢要再联系这个对方，他就说不是要继续那段关系，只是想好像朋友那样呢知道他的消息的。但是就有一种这样的状态。其实这个分享已经不是最近的事，不过我在找回我们的信箱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再拿出来讨论的。特别最近呢，嘉言 看到一个基督教的新闻，一个呢在外国美国的一位很有名的基督教的作家啊，我们都会有看他的书籍的，嘉言有看过他所写的书，很有名的这位叫 Philip Yancey， 他就主要是探索呢这个基督教的恩典还有这个苦难的这个课题啊。最近呢他就承认原来他也曾经有过一段长达8年的婚外情，他自觉因为自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的作家，还有一些公开的演讲啊，经常都在世界各地去教导，他选择在新的一年的时候呢就去公开表示自己要坦诚，要悔改，向自己的太太还有呢那些相信他的读者们，他都觉得他真的要放下他现在的工作了，他的事工了，他不能再持续了，因为他必须要在上帝的面前用余下的生命呢来好好检讨反思，也要去重建他跟他太太这长达50多年的这个婚姻关系。那我听过这一个表达呢，当然这些新闻每一次出来的时候都会很冲击我们的思维，因为在我们的想法当中，我们很敬重的这一些的老师们，他们所写的，他们所相信的，就不能持守在他们自己的行为上。当然每一次看到这些新闻是可惜的，心中呢也是觉得很心痛。不过反而就有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愿意承认自己呢犯错的反而就是上帝所看重的这样的一个痛悔的灵魂。我真的很希望这些在婚外情里面知道自己走错路，愿意在主的面前承认跟悔改的，真的要实践他们的承诺，要从这些的问题里面走出来。就好像呢我们以下呢选读的这位听众他的来信一样，每当然牵涉到感情的这些的纠缠啊，内心都会有很大的压力的。好像姊妹说要进入到一段不道德的关系情况更复杂。他写了这4个字，我觉得今天可以拿出来讨论，什么叫做陷在内耗当中走不出来。首先我们就需要了解了什么是精神内耗。内耗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消耗，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心理不断的自我纠结，让自己陷入一个无止境的负面情绪还有思想的当中。这一种内心的战争啊，好像一台持续运转的机器，总是在脑海中播放各种焦虑啊、担忧啊、怀疑自己的声音，让我们不断消耗自己精力和情绪。而内耗最大的特点是它并不会带来一些实际的改变还有可以解决问题的，我们越是想越犹豫越怀疑，就会越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心理困境。它不单单消耗的是我们的精力还有时间，还有我们对生活的信心跟热情，所以呢精神内耗呢这个是不容忽视的。为什么我们人会有这个内耗？那这位姊妹她就因为这一段婚外情了。那我在网络上面搜索看了一些文章，有一些心理学的研究呢，特别是针对这些脱离在婚姻里面的不正当关系的那一方的人，因为要脱离这些关系就好像人要脱离毒瘾，需要一段时间，有一个我们叫做不忠后的戒断期啊，就是要脱瘾呐。从心理学的角度呢，因为情感是一个动态的，情感是可以流动的，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调整的。那在婚姻里面的那位不忠者，他跟对方这个第三者，他的情感呢会复杂。出轨者对第三者的感情呢，因为是有紧密相连了，所以呢会让人感到有新鲜感，或是有解脱感。
如果本身不忠的那一方，他相对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婚姻状态，那么他跟第三者可以剪断关系呢，是有更大的动力。可是往往呢，就是因为婚姻不太幸福，所以才会想要去找第三者嘛。那很多时候为什么不想断掉，或者是有思念，就因为呢，这种跟第三者的情感通常是带来刺激、新鲜感、解脱感。他会思念这种感觉，不是因为你思念那个人，而是因为你思念那个感觉。这个不忠后的阶段期呢，大概有四个方面你会面对的。第一，就是情绪落差感，因为你回到原本的关系之后，发现生活恢复平稳了，可是却缺乏了在外遇当中你所享受的那一种我们所谓的一种刺激感或是满足。那么您可能会出现一种冷淡啦，闷闷不乐啦，或是对日常生活感到乏味啦。另外呢，你会对这一段关系当中的这位的第三者美化他，因为记忆呢一定是把它停留在美好的部分的，容易呢把第三者理想化，就视为哎，你放弃了一个灵魂知己了，觉得呢很可惜呀。而原配呢就被看成是在现实的妥协，那么你会产生遗憾感，这个是为阻碍你回归关系的决心了。另外呢，你也会感觉到又内疚又有防备，不忠者会感到对于伴侣有罪恶感，同时呢又会对伴侣产生了防备的心态，可能会在心里面你会做一些自我的辩护，这个就会影响到你跟原配的大家那种的诚实度了，可不可以呢坦诚分享跟对话呢？还有呢，就是你自我价值会有动摇的，有一些不忠者可能呢你不是真正的爱着这个第三者，你只是因为依赖被爱还有被欣赏来修补你自己的价值感，一旦你失去了这些情感的支持，很容易就会出现我们说这种失落和空虚，你就会陷入有一种短期的忧郁。以上这些呢，就是在这个我叫做不忠后阶段期呢，你会发现的这种情感的状态啊。当你在这种状态底下，你就容易内耗呢，因为内耗的人通常就是缺乏自信呢，或者是缺乏安全感呢，对自己的期待过高了，还有呢，过度的在意其他人对你的评价，因为你很怕你自己已经是出轨的那一个了，因为你很怕在那个不忠实的关系当中，外面的人会怎么评价你呢？特别你不想让教会的人知道你曾经有过这一些的历史，又或者你不想身边的朋友会知道了，他们会同情你吗？还是他们会指责你呢？你的另一半当然也一定会对你有很多不信任，觉得自己辜负了别人对你的好跟期望了。那我怎么可以从这个状态当中走出来呀？在此佳言想要送上这一段经文给这位的听众，诗篇103篇，我们又回到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不离不弃的爱。诗人在这里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的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呢，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么去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的怜恤敬畏他的人。每一次当你真的有这些对这段情感关系纠缠，或者你觉得内耗的时候，请你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虽然您说你读经祷告没力量了，不过呢，你还是必须要以意志力 选择，相信你可以从错误的当中走出来，不要再次的被这些情感牵扯你。你面对这些，你只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要逃避。当你心中又有这些思念感出来的时候，我为你祷告，希望呢，神的话进入在你这个脑海。你要真正的面对的，并不是要再次回到这段关系，你要面对的反而是你自己真正内心的需要是什么，你的自我价值，对你自己的爱，那种爱不能从你另一半而来，只有可以从上帝而来。盼望这一段经文不单单成为这个姊妹的安慰，也可以成为大家的安慰了。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共度了这么丰富的一个小时，相信大家都已经获到不少的这个收获了，对吧？但是听过以后一定要行道。我盼望在新的一年当中要做言起行了，所以请你们要拨打热线了，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我们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呢，都会开放的。又或者把你们的需要发短信和电邮来告诉我们，短信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